那个无线，哎，对，好了，又太响，你把其他的话筒得给 mute 吧，要不然会有回声。好，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早晨，我们众弟兄姐妹啊，在一次聚集的时候，主啊，我们啊，就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愿你的灵打开我们心里的眼，开通我们的心里的耳朵，让我们真的能够听见主你自己的话，你自己的教训，你自己的带领。主啊，孩子把自己啊，以下的时间都恭恭敬敬的仰望主，求主啊，加添孩子力量，让孩子能够把你自己的话语讲解清楚。主，我们就将我们以下的时间都恭恭敬敬的仰望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看见主，这是路加福音的第5章第11节。那在这段经文里呢，我们就看到哈，就是耶稣他在呼召他的这个几个最主要的使，将来是几个最主要的使徒，也是非常重要的门徒，就是彼得和他的弟兄安德烈，还有约翰，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和他的弟兄雅各。他在这个加利利海呢，他们呼召这对弟兄，那可能还有其他的，来撇下一切，就是他们所钟爱、所珍爱的他们的打鱼的这个事业来跟随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呢，耶稣他显然行了一个神迹，就是他让彼得去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然后下网打鱼，结果呢就打到了许多的鱼，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彼得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以后呢，包括约翰，我相信也看见了，所以呢，他们就撇下他们一切所有的，来跟随神。所以显然在这其中有很重要的彼得他们有很重要的看见，也有很重要的启示在里头。那最近我们团契呢，我们一起是在学习这个戴德生的自传哈。那么我们从这个戴德生这个自传里头呢，我们首先我们很佩服这样一个，在那个年代就是在大概这个上这个1850几年的这样一个年代，有这样一位这个英国人呢，他愿意来到我们当时就是中国还是在这个清朝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社会，很蒙昧的社会的时候呢，愿意来传福音。我们很佩服他，因为他从一个非常先进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有保障的一个社会呢，进入到一个完全的未知的社会。那在这样一个他在一个预备的时候，好像是他在大约16岁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能够感觉到神对他的呼召。那么他可能到了20、21岁的时候，他才真正的这个离开了英国，来到了中国来开始他的宣教工作。那戴德生呢，他是这个我们就是那个在我们华人的这个基督信仰里面，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创立了这个内地会嘛，他向内地当时的我们早一批的很多的信徒都是得益于他的这样内地会，他在内地的这样一个传福音结出了很多的果子，也为我们华人能够接受这个福音呢，打开了一个大门，也奠定了基础哈。那在他这样一个预备的期间呢，他其实是一个孩子呢，但16、17岁，实际上还是一个孩子。我们就看到他其实在做很多的操练，这些操练呢，他实际上似乎是在故意在营造一个状态，一个情景，然后呢，使他可以完完全全的依靠主，而不是依靠自己。所以呢，比如说他就是说他这个他其中他讲到了他就是给一个寡妇怎么这个给钱就去他去领钱他这寡妇的这个，然后他去他领钱，不是寡妇就是一个妇女，然后他领钱，然后呢，他的先生是个船员呀，然后呢，他去领了钱以后呢，人家说他这个船，他的先生已经跑了，然后他在之前呢就已经把钱给了这个寡妇。总而言之，就是说他这个钱就没有着落，然后他又怎么样的来信靠主，然后他又得了破伤风，几乎要死嘛，跟他同时得这破伤风的这些有2个这个实习生也死了， 然后在这种时候呢，他就特别的来经历神，他就说啊，这样一个经历呢，当做一个来印证他是不是一定是神呼召他去中国传福音。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他在这里做信心操练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在做一个要经历神的这样一个操练。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操练，对他今后的这个啊，在国内的这个传福音呢，是有很多的是有很多的帮助的。那我们也看到啊，其实很多的信徒，无论是保罗啊、彼得呀，还有我们历史上的很多的圣徒啊，包括我们华人的很多圣徒，其实你会看到发觉，当你看到他们做见证或者看到他们的书的时候，你会发觉在他们的生命的经历当中都有一个亲身经历神的这样的经验。那我在这里呢，我并不是想要强调说，哦，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某种很神秘的特殊的经历哈，像这个有些很多灵恩的啊，极端的灵恩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些教会，他们所教的，哦，你一定要说方言呢，啊，你一定要有特殊的这样一个外在的这样一个圣灵的这样一个表现呀，比如说你能够医病啊，或者是。你总而言之，你是一个需要有一个外在的表现来证明你是一个得救的，是被圣灵重生的。那我个人并不认同这样他们这样的教导和教义哈，就包括早年的这个卫斯理，他们都是这样的，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个这样一个灵恩的经历，然后呢，他就认为所有的信徒呢，其实你要受第二次的圣灵的洗，那。我并不认为他这样的教导呢，是完完全全符合圣经的哈。我们确实是我们并不依赖我们个人的经历啊，我们是因信称义，对不对？我们信耶稣基督是基督，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如今坐在上天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祈祷，所以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我们就凭着信心，我们就是得救的。但是呢，当我们去仔细思考我们这个因信称义，我们这个因信得救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的信仰对象他是谁。我们不是信一套很完美的什么理论呢，神学理论呢，或者是很高深的或者很玄妙的什么哲学思想啊。我们也不是信某一个什么伟大的教主啊，对，我们所信的确实是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但是神用他把他从死里复活这样的神迹，并且呢，在很多的人的眼睛底下，见证人底下看见他升天，离开这个世界，并且我们知道他如今是坐在天父的右边，在为我们祈祷。所以我们信仰的上帝，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的说，我们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见证，对吧？所以如果我们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的话，而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他，或者说在你的这个信仰的旅程中，你的生命当中，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这呢，应该说是不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呢？对吧？我们所相信的对象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然而你从来都没有经历过他，这是不正常的。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这段经文里头，在这个是我搞错了，在这个这段经文第八节，他特别讲什么？他说西门彼得看见了，那看见什么呢？他就只讲了看见了这个神迹，然后呢就伏伏在耶稣的脚前，并且说什么？说主啊，我是罪人。那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我们会发现有一点点，有一些是不寻常的事情，就是首先呢，西门他作为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他向一个人下跪，并且称他为主，其实就是神对以色列人来讲。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一件很不同寻常的，因为犹太人是不会向人下跪的，即便是他们的祖先呀，他们的父母，他都不会下跪的。 他指向他们的耶和华神上帝下跪哈。其次呢，就是我们看到彼得说他是一个罪人，那犹太人知道不知道他们是罪人呢？当然是知道，对吧？因为他们要献什么？献赎罪祭啊，他们要定期的献赎罪祭，这就是意味着他们知道他们自己都是罪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发现这两点好像是不同寻常啊，对不对？所以 你既然知道自己罪人，怎么好像你才发现你自己是罪人呢？所以呢，这段经文呢，就让我们真的是去思想，到底彼得他看见了什么？那在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他就讲到了一个，就是说，当耶稣在这个在这个叫做这个格尼撒勒湖边呢，这是路加他把这个加利利海，犹太人管那个加利利海呢，就这个湖呢就叫做加利利海，所以是指的一个啊，就是加利利海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淡水湖。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讲到耶稣呢，他到这里呢，然后呢他被群众挤在一起，然后呢好像是他被挤着没有办法讲道，然后他就把彼得叫过来说，哎，来来来，我用一下你的船，然后呢我要在上面讲道，好像是这样一个情况哈。但实际上呢，其实你仔细看的话，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按照你要看英文圣经呢它是有时态，它是讲到耶稣正在往湖里看，或者海里面看，他正在看，他看到的是两艘船。在看的时候呢很多的这个就是说百姓呢就围着他要听神的道。所以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实际上在这里有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呢，就是说在这里他又讲到说什么这个船的人呢在打鱼了嘛，然后又去洗网，然后呢显然呢就是这个彼得他们呢是在忙活打鱼的事情，而群众呢百姓呢却是什么，却是要听神的道。而他的这些门徒呢，包括约翰还有雅各，包括彼得弟兄安德烈呢，他们却是在忙着打鱼。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哈。对，他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什么呢？这个时候他们并不是刚刚的遇见耶稣，对吧？耶稣也不是刚刚认识他们。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的话，约翰福音他在第一章讲到施洗约翰见证的时候呢，他是提到当主耶稣受洗以后呢，然后呢这个施洗约翰就做见证说，这就是弥赛亚嘛，这是神的儿子，这是弥赛亚。然后呢就是在受洗过后不久的时间呢，他又在同样的地点呢同样的区域呢又看见了耶稣。这施洗约翰就大声喊着说什么，看哪，神的儿子，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时候呢就有两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呢一听见什么就跟着耶稣走了。我们知道这两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呢，有一个就是彼得的弟兄安德烈，另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所以他们就跟着这个耶稣走了，然后问他这个主耶稣就问他们，你要到哪儿？他说我要到你的住处去啊，反正就是我就是要跟着你了。然后他就跟着他们就去了。然后去了以后呢，去了以后这个在这个在约翰福音他就讲到，安德烈很快呢就是要把耶稣介绍给这个不是把耶稣介绍给彼得，或者说把彼得呢带去见耶稣，说我们找到弥赛亚了。然后呢彼得呢就去了，对吧？彼得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认识耶稣了嘛。然后呢这个而且呢耶稣也给他改了名字。然后呢约翰福音的描写呢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什么次日，总而言之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呢，这个耶稣在迦南在一个婚宴上行了一个神迹，对吧？行了一个使水变成酒的神迹。然后呢在约翰福音上讲到说什么，他说这是耶稣行的头一件神迹，然后呢在他的就是说在显出他的荣耀来，然后特别加了一句就是什么，他的门徒就信服他。 所以那个时候看起来他们就已经在做门徒了。然后之后呢，然后他们又去了耶路撒冷，可能是过一个、第一次进入到、主耶稣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应该是带着这些门徒的。然后就又发生了什么这个洁净圣殿的事情啊，然后跟尼哥底母 论重生啊，然后呢完了以后他们要返回到加利利呢，又经过了撒玛利亚等等，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他们已经听到了很多的教训， 也看到过一些神迹了。但这件事情的发生呢，似乎是在他们返回到加利利之后的事情。那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就是说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这些门徒啊，当然了就是说就是包括这个这个彼得还有他弟兄，然后还有约翰这对弟兄，可能还有这个拿单叶啊，所有他的在他的这些早期的门徒当中，有很可以说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渔夫，就是打鱼的，他们都跑去打鱼了，而没有跟随耶稣。所以这时候呢，耶稣似乎是在专门过来寻找他们。这是这件事情他发生的这样一个背景。所以我们圣经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圣经呢也没有告诉我们说好像是主耶稣来责备他们啊，为什么你们去打鱼，没有。但是呢，很显然在当时对彼得来说，他们来说呢，打鱼是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业啊，对吧？他们是要靠着这个吃饭的，因为打鱼这个渔业这个这是他的收入来源嘛，因为他们是渔民嘛。而且呢在这个第四章，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时候也讲到说，耶稣去进到彼得的家里头给他岳母，特别强调是给他岳母，所以显然彼得也是有家庭的，也是有需要的，所以需要养家糊口，所以呢他们是需要打鱼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呢？就是在我也可能是打鱼是有季节的，对吧？在这个渔忙季节呢，我就去打鱼挣钱养家糊口，然后呢我挣够了钱了以后，然后呢我再过来什么跟随主耶稣，然后呢来聆听他的道，来追随这个弥赛亚，对吧？而且他们追随这个弥赛亚的动机呢，有的时候在后面我们看到是什么，也不是那么纯洁的哈，还想要在他将来德国的时候，这个弥赛亚这个国家建立了重新建立了以色列以后呢，还要在他的座位边上坐左右哈。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就是他们该打鱼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去打鱼，然后呢剩下的时间呢，当他们不需要打鱼的时候呢，或者是打鱼的空闲时间呢，他们来追随他们的弥赛亚。所以这就是这段背景。这一段的背景呢，所以这就是这一段。然后呢这个主耶稣就教训人嘛，对吧？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教训众人讲道。讲完道以后呢，因为他是在这个彼得的船上来讲道嘛，讲完道以后，然后呢主耶稣呢就给这个彼得来颁布命令了哈，说他讲完了以后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然后西门怎么回答说呢？第五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所以西门在这里回答什么？回答说，夫子就是这个很尊敬的老师的意思，就是对老师的一个尊崇哈。我们这个翻译的夫子也是有这一什么孔夫子啊，这个夫子那夫子，都是对有学问的老师的一个尊敬的说法。但是呢，彼得在这个时候他在讲到在这样一个回答当中，他给我们透露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之前的头一天晚上，他们怎么样了？他们打了一夜的鱼，一整夜的鱼，什么都没打到。那在当时呢，其实我们可以就是说在有一点点的背景哈，其实当时这些就是像彼得他们这样的渔夫啊，在加利利海周围的渔夫，在伯塞大和这个加百农这一带的渔夫呢，其实呢他们并不是穷人他们可能不是受过很高教育的，像那些拉比啊什么能够对圣经有什么这样的研究那样的研究，什么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但是从这个收入上来讲呢，他们并不是穷人， 因为加利利的鱼呢，在当时那个时代呢，还是奢侈品，它是专门供给那个时代的那些富人们他桌上享用的，所以呢，它是很值钱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彼得和这个约翰，他们家里又有船又有网那个时代船和网那都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呢，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打鱼的专业户是吧？打鱼是需要技术的，所以呢，他们是从某种意义上属于手艺人，他们是有专业技能的，他们是手艺人。因为我们你要钓过鱼的人就知道哈，钓鱼是有技术的，对吧？两个人同时站在一个河边钓鱼，这会钓鱼的人呢，就往上一甩一条鱼，往上一甩一条鱼。同样，你跟他学，你一甩你就没有，你就甩就没有。所以钓鱼是一件非常有技术的事情。那在这里呢，就是这样，因为在当时对这个，在加利利他们打鱼的时候呢，他们是不在白天打鱼的，他们是不在白天打鱼的，他们是在晚上打鱼。那在晚上打鱼呢，他们 点上火把，然后用光呢把鱼吸上来，然后呢他们去下网打鱼，他们是这样打鱼的方法。但是这个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们是白天嘛，因为他已经忙了一整天，也洗了网了，因为他们就说晚上打鱼，然后白天呢把这个船打扫干净，把网洗好，因为网是很珍贵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不像我们现在的技术有那么好的绳子，那时候没有那么好的绳子，所以呢，那时候的网也是很容易坏的，所以你需要很好的保护你的网，所以你需要把你的网呢洗好。就你看到他们为什么老在那儿洗网补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彼得他忙碌一天，然后呢，他可能刚刚把这个他的船收拾好，网洗没洗还不知道。然后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叫他什么？来来来，我要用你的船。你说彼得他愿意吗？他肯定是不情愿的，因为很累了。但是呢，因为你是那个我的老师嘛，你是很尊敬的师傅，你这个讲这个讲神的话语是很有权柄的，和那些其他的老师不一样，所以又这个施洗约翰又指证你是又见证你说你是弥赛亚，所以你是非常受人尊敬的，那我当然要很尊敬你了，你要用我的船就给你用了，所以就什么就等啊。所以有些人说，哎呦，彼得现在他把船给这个耶稣了，耶稣那儿讲到，所以他离的这个耶稣最近，所以他听得最清楚。其实他这时候，我觉得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其实他这时候心思根本就没有在听到他就想着，哎呀，赶紧讲完吧，我好把我剩下的活干完，然后我明天今天晚上我再好好的睡一觉，对不对？然后呢，我晚上我有精力有能力，我的网也都预备好了，我再去打鱼，我一定要什么，赶紧把这鱼呢，我赶紧把它赚上来，我得赚够了，是不是？甚至一说我赚够了，我打够了我的鱼，然后我好跟随你啊，可能都有这种想法。所以这时候主耶稣在提出这样一个要求，而且是完完全全的外行，对彼得来说是根本就不可能的。同样，他信吗？他当然不信了。所以他的回答里，他这句话的回答里就是什么意思呢？我知道你是这个你是讲神的话语讲得很好的，但是打鱼你可真是不对啊，对吧？而且呢，我也知道到这大白天开到水深之处去打鱼啊，肯定是打不到的，但是呢，我不能驳你的面子，对吧？所以呢，我就按你说的去做，然后我们出去一趟打了鱼最后没打到，我们就赶紧回来，然后我该干啥干啥，对不对？所以这是彼得现在的这种心态。他并不是说他实际上就说，所以他说什么，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换句话说，我不想下网，也没必要下网，也不可能打到。但是呢，为了不让你难看，所以呢，我就听你的。但是呢，当他真的听了，然后把船开出去了，然后呢，一撒网，这一网下去怎么样？哎呀，不得了了，这一网下去鱼怎么样？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呢？网都要撕破了，然后呢，船，然后一条船装不下，然后还得赶紧把他另一条船，我相信是约翰的船了，赶紧叫过来，然后帮着他来装船里的鱼。所以这一网打下去，要装满两船鱼，这是显然这是一件神迹啊！这是那我们这我找的一个网上找的这样一个，就关于当时的这个船，这个船大小你可以看哈。这船大小，这个船宽两米大概，是最宽的地方两米， 然后呢，大概长8到10米，然后他这还特别做了个比例哈，你可能看不到，大概就相当于一个 U 号的这样一个长短。然后就这么一个船呢，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网啊，这网能有多大呢？它网是很小的，对吧？你不可能你这一整船都装的是网啊，那你人你所以你这一网怎么可能打出两船鱼呢？这是不可能的呀。你从这个，咱们且不说你那个水深之处有没有鱼啊，咱就算你大白天水深之处有很多的鱼，也不是你这一网能够打上来的，而且打到两条船满的都快沉了。怎么还有这些呢？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在圣经里讲的什么，彼得就看见了。他看见了以后呢，他就俯伏下来对耶稣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挺喜欢这张画，你看这满船的鱼啊，欢蹦乱跳，彼得是连看都不看的哈。所以彼得在这里他到底看见什么了？按照人的肉眼睛看，或者说我们看，我们作为第三者来看，我们看见什么了？那满船的鱼啊，两船欢蹦乱跳的鱼啊，对不对？那两船欢蹦乱跳的鱼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很多的钱嘛。然后对一个渔夫来讲，你这一网能打出这么多鱼来，什么表明什么？你很棒啊，你是很出色很成功的渔夫啊，你技术很高，然后基本上你是达到你的人生的顶点了，可以这么说哈。所以这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故事嘛，对不对？我们相信彼得他在当时那个时候的人啊，他学手艺啊，这打鱼是个手艺啊，都是什么子承父业嘛，都是跟着就从小就跟着父亲一点点的学，一点点的学，等到长大了然后他就去打鱼，再教他自己的孩子。那我相信彼得也是一样，从小他就学习打鱼啊。他是否是立志的说我要做世界上最棒的渔夫呢？我们不知道哈，有可能的。那我要在至少在加利利海这里，整个这个加利利这个打鱼这行业，我要做 number one 嘛，对不对？我要拿到这个打鱼的这个诺贝尔奖也是可能的哈。那这个时候就是应该是什么呢？这时候就是应该他梦想成真的时候嘛，他应该欢喜，哎呀，太棒了，对不对？他是应该欢喜啊。但是我们看到的什么呢？我们看到他完完全全的是没有看，完完全全的不在乎，完完全全不理会这一切，这些神奇的东西，这些令人惊异诧异的事情，他完完全全的好像没有看见一样，而是跪在耶稣的膝前啊。因为耶稣当时是坐着的嘛，因为他跪在耶稣膝前，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实际上彼得在这里实际上是他心中的眼睛打开了，或者说我们常说的心里的眼睛，或者是属灵的眼睛打开了。因此因为他的眼睛呢打开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太懂打鱼了，他太知道打鱼是怎么回事了，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神，你不是在这方面很强吗？对，我就用你的最强的这一方面让你看到我想让你看到的。所以他就看到，哦，这是不可能的。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对彼得来讲，他是谁呀？这是他的问题。那他到底是谁呢？所以在这时候彼得就看到什么？看到了，这就是在他眼前的这一位呢，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就是他们列祖的上帝，也就是那个摩西的神。那个摩西在荆棘旷野中所遇到的神，摩西在领他们的祖先出埃及的时候行神迹将红海分开的那个神。所以他看到这是那个大有能力的神，也是他们旧约圣经讲到什么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所以这些呢，他在这个时刻，所以他在这个时刻，这是他所看到的。所以对于彼得来讲呢，他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对吧？这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头看到的。因为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当神让他去给哥尼流就是一个外邦人的百夫长去受洗的时候，在天上显现异象，然后呢在一个大的这个 布下面有很多不洁净的食物，他说什么？他说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都没吃过， 没碰过。所以就从另一侧面讲到什么，他从头到尾，从小到大，他是严格的遵行他们以色列的律法，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这样一个犹太人，而且呢是一个敬虔的这个渔夫哈。他不光是渔夫，他还是个敬虔的渔夫，所以他应该是非常熟悉他们旧约的律法，非常熟悉他们旧约的以色列的上帝是怎样一位大而可畏的上帝。所以但是在这里有什么不一样的，对他来讲，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他从前知道不知道，他从前知道他们的神。那在这里呢，一个最重要的不同是什么呀，就是他从前知道经验传统上他们祖先或者他们的拉，就是在会堂里的这些教师拉比教导他的这位又这位神活生生的就在他眼前，这个是他所看到的。换句话说什么，就是他像约伯一样的，他是从前什么风闻有神，如今亲眼看到了上帝。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一刻对于彼得他的信仰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个时刻的时候他发现什么，他从前所信仰的，他从前所知道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他真真实实的与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相遇。这是彼得他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也不光是彼得，也包括在场的所有其他的，包括约翰还有他的弟弟，都包括他们，他们都是一样，只是，我们就拿彼得来说作为他的来代表。所以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听的，我们学的，我们知道的那位神呢，哦，原来是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其实在圣经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这样的人物，其中有一个人物呢，我们举就是，雅各，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后来被神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的就是犹太人的祖先那个雅各。他为我们都知道，他跟他的这个兄弟以扫是双胞胎嘛，拼命的什么想尽一切办法要争什么，争那个长子的继承权。实际上他争长子继承权呢，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想要的那个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所以他拼命的争，所以显然他知道，他从以撒的嘴里，他从亚伯拉罕的嘴里，他可能听到过有关这位上帝，他们列就是他这个爷爷的这个上帝的这些，很多的神迹奇事，他知道，然后他要争，但是呢，他真的是，当他争到了以后呢，他发现他哥哥要杀他，所以他就逃嘛，他就逃到了一个旷野那个地方，后来他给那地方起名字叫伯特利。他逃到了旷野的时候呢，他晚上呢就睡觉嘛。睡觉他就做了一个梦，他就梦见了神向他显现，站在一个梯子上，然后 有梯子下来，神的使者上来下去嘛，这是，在旧约，创世纪里，所讲的。然后呢这个雅各呢他就醒了，醒完了以后呢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地方真是太可怕了，原来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所以雅各他原来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但是那些知道都是什么，都是一种知识，一种，传下来的传统，他甚至去要争他都不知道他在争什么，只有到这个时刻他才知道他所争的是什么。原来亚伯拉罕所说的以撒所说的都是真的。所以从那一刻起，虽然雅各他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需要成长的地方，需要更深的认识人的地方，但是从那一时刻起呢，他对他祖宗的这位神呢，他的信靠或者他的信心呢，就真正的变成真实了。他的这种信仰从一种传统性的、习惯性的、家族式的，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信仰。所以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其实听很多的道，我们其实就是很多时候，信上帝，信上帝，信耶稣，心里相信，这口里承认，这都没问题哈。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其实 没有真正的有这样一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信仰里程当中，其实我们缺乏这样一个时候，或者说还没有过这样一个时候。那啊，有一个这个就是例子，就是我从前的教会了，这个就是我以前在佛罗里达的教会，就是我信主的这个教会哈。那是那里头有一个弟兄啊，就是啊非常的爱主，热心服侍神，然后呢神就呼召他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啊，呼召他了很久，他其实心里也知道，但是呢啊，你知道啊，人家是博士啊，对吧，我们在座的这些博士们都知道，那拿个博士啊太难了，但是呢你让他把这个博士丢掉然后全时间侍奉神呢，他是非常的啊犹豫啊，也不确定。所以呢那在事后他做见证讲到说什么，他说他当时对上帝的这种真实性，或者说对神的真实性，或者是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他是 99.99999%。他说可以，你可以随便往上去加九的相信，但是他说不是百分之百。所以呢他因为这不是百分之百呢，所以他就不愿意，他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因为99.99999%的基督徒可以做很好的基督徒，他花时间侍奉，然后呢在教会承担很多的这个侍奉的工作，然后呢热心的侍奉神啊，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他就是不肯出来全世界的来服侍神。然后呢他自己说，他就跟神提了一个条件，就是我要亲眼看见你，我才肯出来全世界的服侍你。所以后来呢神呢就是利用了一个很显然的神迹了，让他真真实实的看到了神。所以呢他二话没讲，在这一件事情发生之后的第一次上班，他就去把他的工作辞掉了，以至于连他的老板都无法接受啊，都会说给你加薪呐，你有什么不满的。总而言之，不管怎么样，他就全时间的来侍奉主。所以他当他看到上帝真实的时候，他就可以什么撇下一切来跟随神。所以他现在是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哈，而且呢他已经，这都已经是20几年前的事情了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仰里程当中，我们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就是我们经历到我们的经历，可能是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你遇到了一个你无法克服的一个难关，对吧，就像这个或者是很清楚神很清楚地用一件事情让你知道什么啊？这是上帝的作为，这不是巧合，这不是什么这个凑巧，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也，我们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很多时候一件事情你祷告了半天，神成就了，然后你说哎呀，也许是成就的，也许是正好碰上了，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呢，神就是会用一件事情，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让你把你逼到墙角的时候呢，让你没有办法，然后呢你才能够真实的看见主。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彼得呢其实就在这样的时候，你看他在船上满船的鱼，然后呢在耶稣的这个脚前，所以他就什么呀，他就俯就跪下来，然后呢说主。所以在这里呢他其实呢当他在这样一个时刻，当他看到他所信仰的这个上帝是又真又活，并且就在他跟前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回应就是什么？就是认他呀，你是主啊，你是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对吧？因为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我们老说嘛，我们说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就什么必得救。所以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对象是什么？他是主吗？是主意味着什么呢？是主就意味着他拥有你，对吧？因为他是创造主本身这件事情，我们是受造物，这受造的人，这本身这件事情就决定了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所以他本来就是主。 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十三章的时候呢，他当他给门徒 洗脚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他就这么跟门徒讲，他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换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不称呼我主，我也是。所以神耶稣基督是主，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上帝是主，这件事情是一个事实，你承认也好，你不承认也好，他都是。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罗马书第十章十四章的时候，他引用了其实是以赛亚书的经文，就是说神说嘛，主耶和华说什么，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承认什么？跪拜什么？跪拜就是你承认他是主，他是神，你承认他是主。将来这是在讲到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无论你信不信上帝，无论你信不信他，无论你承认不承认他是主，到那个时候你都要跪下来，你都要承认他是主。只不过呢，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这件事情，我们就能够认识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也要承认这件事情。就是像彼得在这个时候他所做的，他承认你是我的主，所以呢我就把我的一切都交托给你。因为其实你的一切不都是上帝给的吗？对，我们老说将主权交托，其实你的主权，其实你哪有什么主权啊？不是上帝给你的吗？对吧？你的自由，你想做这个想做那个，不是上帝给你的吗？所以我们要把主权交托哈，这是我觉得是当你真正的经历上帝并且看到上帝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回应，就是你要承认，你要降服，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而不是说仅仅嘴里说啊你是主你是主，然后你该咋样就咋样，那是嘴上承认，心里不承认。所以在这个雅各书上也讲，对不对？讲什么呢？他说你们啊信神是独一的，你们信的不错哎，但是魔鬼也信呢。但是魔鬼的信和我们的信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这个主的问题嘛，对吧？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信上帝是我们的主，我们降服在我们的主的面前，但是魔鬼他不会，他不承认他是主。所以这是我们与这个魔鬼在信上帝这点上的一个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需要承认 上帝是我们的主，也要将我们的主权呢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他。所以在这个这个彼得的回应当中呢，他承认主完了以后他还说什么？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们看到，只有我们当我们的眼睛，我们心里的眼睛真正看到这位上帝他的荣耀的时候，彼得在这个时候就是看见了他的荣耀，他的全能，对不对？他一生他费了半天劲所要做的不就多打几船鱼吗？那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显示出什么？那根本就不算个事儿，那不重要。所以呢，彼得在这个时候就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全能的时候呢，但是他同时又看到另一件事情，就是他自己是个罪人呢。他是个罪人，所以他见到了什么？他认识到什么？他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的同时，他也认识到他自己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罪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看到一个什么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他没有办法面对这位圣洁公义大有大能的上帝，因为他是一个罪人。所以他说什么？他说神主你离开我，因为你的圣洁你的公义 你像我这样显明你自己的荣耀，这是我完完全全担待不起的。所以他就说 您饶了我，我不配，我也受不了。所以这是主在，这是彼得他真正的，当他真正看到上帝的时候呢，他也真正的看到了自己。所以他说我不配，我不配。这时候呢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什么？ 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包括雅各啊、约翰，他们都是在这件事件当中的哈。这时候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不要怕，因为彼得非常的害怕。人见到上帝，人啊看见上帝圣洁公义上帝的时候，作为罪人什么？第一就是惧怕，第二就是逃避嘛。这都是从我们的老祖宗这个亚当那里来的嘛，对吧？在伊甸园就是这样啊。当神来找他的时候，他第一害怕，第二他就跑嘛。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说你不要怕。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神的主动作为。神对彼得说，你不要怕，我行了这件神迹，我行了这件事情，我是来呼召你的，是什么？是我定义的要怜悯你。这是上帝的怜悯，这是上帝对彼得还包括雅各这些门徒他们特别的怜悯，他们在这个时候给他行了这样一个特别的神迹，为的是要怜悯他，怜悯他们，使他们什么？使他们真的知道他们在这世上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使他们知道什么？使知道你们的罪的问题是你们解决不了的，但是呢，我要怜悯你们，我要最终我会解决你们罪的问题。当然当时彼得他们可能还不知道不明白，那现在我们知道是不是？因为主耶稣他来到这世上，最终他是要预备他自己做赎罪祭，来解决人罪的问题。一个罪人你无法面对上帝，是因为你的罪的问题，你的罪债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你面对上帝的时候只能是惧怕和逃避。但是当他的救恩做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凡是信他的属他的，他所怜悯的怎么样呢，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这是上帝的救恩，这是上帝在这个时候这个特定的时候他向彼得显出他的慈爱和怜悯，就是在这个圣经上所说的，我要怜悯谁我就要怜悯谁，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此刻他对彼得说你不要怕，就是说我现在要怜悯你，所以你从今以后呢，你要得人了。得人是什么意思？其实在得人就是 catch 嘛，就是逮人嘛，对吧？其实他就和捕鱼和就是说得人如得鱼就是这么来的，因为他用的词是一样的，就是你不是渔夫吗？你不是捕鱼逮鱼吗？那你从今以后呢，你就不要再捕鱼了，你要去捕人。捕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将人从撒旦的权势当中什么拯救出来，这是你将来你在今后你的最重要的一个责任。这是我呼召你，我今天向你显现一个最重要的目的，也是你的价值所在。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经文上讲什么，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丢掉自己的性命，什么有什么益处呢？可是你将一个人从撒旦的权势拯救出来的时候呢，你岂不是救了一个人的性命吗？那你救了这一个人的性命，岂不是全世界的财产都不值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对吧？我们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哪怕你只是救了一个人，你只是因为你的原因只是使一个人得救，你在永恒当中的价值远超过这世界上一切的金银。这是因为这时候就是说，这是在上帝看为宝贵的，这是在上帝的眼里看为有价值的事情，在我们才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世上的一切什么样都要过去的，唯有上帝是永存的。而上帝看为有价值的，而你又与他的这个有价值的这件事情有份的话，这是你可以带进永恒当中去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当彼得他认主的时候，主耶稣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的价值观，你的这个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宝贵的，是在这个时候呢你是要改变的。这是永恒的价值，这是这样的话你才能将这样的价值带入到你的永恒。然后呢，在你今生的这样一个生命当中呢，你所做的一切，你生活的每一件事情 都和上帝永恒的计划、永恒的目的有关联的时候，你的人生才有真正的价值。所以彼得他们怎么样回应呢？当然就是撇下一切了，撇下网，撇下了船，那在当时这些都是发财的工具啊，对吧？这些都是发财的工具。然后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们放弃了他们做渔夫这样做一个好渔夫、伟大的渔夫、捞无数多鱼的渔夫这样的一个什么这样一个事业心嘛，他们放弃了，他们听从神的呼召来真正的跟随主。所以在这段经文里我们学到什么？我们学到就是当在我们的这样一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信仰的旅程当中，我们真正的经历上帝是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虽然不可能一次啊，你一下就变成了，好家伙，就变成了彼得了哈。然后呢，这个讲一篇道，然后啊，3000人都信主了，5000人都信主，真是啊，真是像他那个神迹一样，得了大量的鱼哈。不一定的，你中间可能还会软弱，彼得也中间也软弱啊，对吧？虽然这件事情之后他也软弱啊，但是在这件事情之后，他在跟随耶稣这件事情上，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虽然他也软弱，虽然但是神，虽然到最后他有一次他在耶稣复活以后他又去打鱼了，那不管怎么样，神总会对他负责到底。那我们也看到在使徒行传上，彼得变成了什么了？那就是变成了教会的领袖，他真的是得到了很多的鱼啊。然后呢，最后呢，再按照教会的传统，他是倒钉十字架而殉道的。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有一样的死法。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彼得，他这么热爱打鱼的彼得，他最终他的信仰是何等坚实。而这件事情，这个神迹的发生，其实就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和经历的时候，再一次，我不是说这是一个好像是什么指标，但是呢，这是你在生命当中经历又真又活的上帝，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是一件，反而你从头到尾从来没有任何的经历，反倒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啊。所以这是我们生命真正长进的地方。你怎么样才能更深的认识神呢？你怎么样才能有更坚定的信心呢？你怎样才能面对你生活当中更多的挑战呢？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遇见这位真实上帝，因此你怎么样，你更深的经历他，你更深的经历他，你就能够更深的认识他，所以你的信心也就能够更坚固，你就可以面临你周围的任何的挑战。所以我们但愿我们真的是能够上帝呢能够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哈，像彼得一样哈。这是在以弗所书上讲的，他说这个我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我们借着今天的这样的经文，我们真的是希望神真的能够把我们心中的眼睛打开，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这个盼望在这里讲的是有何等的指望，让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的救恩，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信仰是多么的真实又多么的宝贵。这样呢，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按照圣经的是天天的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今天这样的经文这一段神迹的时候呢，主啊，让我们也像彼得一样能够真实的经历你，真实的看见你，让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一种认识，一种虚浮，一种沙土上，让我们的信心真的是牢牢的建立在磐石之上。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实在是愿意将我们的一切，将我们的主权完完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也愿主来更多的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